美中经济走势，
分析关键财经数据。
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。
习近平的经济改革增加了华尔街的不安，北京回应超音速导弹试验报告，结果出人意料，痛点太多，日企索尼7月7号发布产品遭中共罚款，中国上季度经济增长疲软，投资者抛售股票期货，没理由再竞争，阿里巴巴和腾讯相互开放关键服务，全球财富如何分配，简单图表揭示，恒大开启卖卖卖模式，以出售瑞典电动车企业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崔氏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9号，下面是详细的内容。由于中共将在明年召开20大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寻求连任之际，不断收紧对经济领域的政策，以应对党内的派别纷争。严苛的监管行径引发华尔街的不安。金融大亨索罗斯在近期公开表示，现在向中国投资是不明智的，而在中国市场投资经营近30年的纽约中国投资政策顾问麦克逊认为，习近平以他的方式和华尔街讲，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。他指出，这次习近平动作很大，他显然是希望在明年连任之前完成对金融界的整肃，他需要将金融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而不再发生类似2015年6月的大股灾，再出现金融政变。分析界有观点认为，习近平的最新举措在于重新瓜分国内的经济蛋糕，给他自己的力量作为主导，但亦有分析认为，习近平在国内推动共同富裕政策，但是国内的不平等仍在加剧，经济在度急剧下滑，这个已经对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构成了长期威胁。彭博社10月18号指出，习近平的政府说要消灭贫穷，因为这个将会为其执政造成风险，但是目前的中国市场还有其他的很多风险，其中包括房地产债务、信贷紧缩、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社会政治问题，这个对习近平的任期造成了显著挑战。上个礼拜尾，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了5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讲，北京政府在8月份测试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超音速导弹，其飞行器在低轨道空间绕地球飞行，在飞行中发射了导弹，这枚导弹非常难以追踪，最终偏离了目标约39英里降落，这试验展现出来的威胁令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戒备。在10月18号，中共外交部门对此进行了回应，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，外界所讲的核弹头实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实验，而外界所讲的导弹是航天器的配套装置，会在陨落大气层的过程中销毁解体，落在公海海域。对此，在在场的记者多次询问说，金融时报的报道是高超音速导弹，其中的导弹是否应该是一个航天器，而赵立坚多次回应说是，业界认为北京关于航天器部件坠落的讲法是有可能的。近年间，中共政府不断在航天器实验上花费重资，但其火箭碎片仍然频繁出现失控坠落的问题。在今年5月，北京重达22吨的长征 5B 运载火箭失控，其坠落地点受到高度关注。多家国家机构发布追踪火箭残骸的系统，以预测坠落的地点。这块巨型火箭残骸最终坠入太平洋，没有造成财产损失，但是北京放任火箭碎片坠落的做法受到国际谴责。在2020年的5月，中共长征 5B 运载的碎片曾经落在非洲象牙海岸，导致居民房屋受损，引发外界担忧。虽然北京否认高超音速导弹试验的报告，但其军事意图仍然被美国政府警惕。 近期美国中情局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，招募懂中文以及中国方言的人士调查中共情报。对此，大陆深圳电视特约评论员认为，中国任务中心的开设，美国总统一定是知情的，甚至不能够排除亲自授意的可能性。近日，中美两国领导人敲定了年底前进行首次线上峰会的计划，但在军备、情报等领域的情况显示，两国的对视局面仍起到出现激化，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仍然值得关注。近日，北京政府宣布对日本企业索利在中国的子公司进行罚款，原因是这个企业在7月7号晚间10点召开新产品发布会，而当日是中共政府宣扬的77卢沟桥事变的周年。虽然雪梨方面已经道歉并最终取消了活动，但是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仍以日企行为损害其国家尊严为名，对企业方发布了10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，这个是近年来同领域最高金额的罚款。对此，有中港民众评论说，现在中共政府连企业发布手机亦要管了，实际上7月7号在日本亦是七夕，可能根本没想到这么多，这样亦能够玻璃心碎了，又辱华了。根据公开资讯，北京政府在官方文件中说，说你违反了广告不得损害国家的尊严或者利益，泄露国家秘密的条款，因此发布罚款。对此，有网民调侃说，实际上广告泄露国家秘密就是中共没有参加抗日战争。亦有网友指出，中共常年将中日冲突拿出来激化矛盾，但是其政府对民众的残害更加严重，而且1937年中共政府都还不知道在哪里，共产党亦真的能够对号入座。中国经济增速在今年第三季度放缓，同比增长 4.9%， 显著低于业界预期。在第二季度，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为 7.9%， 而本季度的环比增长仅为 0.2%。 业界指出，随着中国进入冬季和房地产行业的低迷，经济增长还可能会进一步放缓。对此，中共央行行长易纲说，尽管增长势头放缓，但是他预计今年中国 GDP 增长仍然达到 8%。 与此同时，在能源危机、供应链受阻和房地产债务的压力之下，国际业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全面下滑。在北京发布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之前，国际上10所主要银行下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，其中日本投行野村证券的预期最低，将今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 7.7%， 而高盛亦将经济增长预期从 8.2% 下调至 7.8%。 由于中国宏观数据不佳，投资市场受到冲击，10月18号亚洲股市下跌，而欧洲股市开盘疲软，美国股指期货亦走低。在全球能源短缺的情况下，油价延续近期涨势，美国原油继续触及7年高位。由于北京政府此前放出加快试点房地产税并改革消费税的消息，中国股市表现不佳。分析师指出，中国市场经济疲弱的数据将提升央行降准的预期。澳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婷表示，由于电力短缺和房地产限制，中国的增长前景仍然脆弱，他将中国全年增长的预期从 8.3% 下调至 8%。 原因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即使不惜牺牲 GDP 数字，亦非常会致力于进行改革。中企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现在允许两个公司的有竞争的服务互通。在此之前，这两所企业曾经进行了抗日持久的竞争，但是现在已经双双屈服于北京的监管压力之下。据综合报道指出，阿里巴巴的外卖平台饿了吗？盒马先生超市和视频网站优酷、土豆 而家都接受腾讯嘅微信付款。在此之前，阿里巴巴嘅大部分服务都拒绝接受微信支付，而腾讯则屏蔽咗微信中阿里程序嘅搜索。而中共嘅监管机构喺9月中旬发布声明，警告两个企业唔好设置屏障。喺呢个之后，双方相继开放咗好多服务。业内人士表示，虽然而家淘宝服务仍然冇出现喺微信上，但系阿里同腾讯完全相互开放只是时间的问题。近年以来，阿里巴巴同腾讯的创始人马云同马化腾都淡出了企业管理，而两所公司企业内部亦大张旗鼓成立中共党委，体现出了私企内各进民退的状况。在9月30号，腾讯同阿里巴巴都表示将增加中共国有银联作为支付选项，而在近期为北京的共同富裕项目积极注入了巨资。有分析人士认为，由于原高管层的影响力被全面削减，现在阿里和腾讯两所企业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北京政府接管。疫情到来之后，全球的财富分布出现了显著的变化。在2020年的3月份，国际范围的家庭富裕下降了 4.4%。 这样具体的分布情况怎样呢？根据财经媒体资本视觉的调查图表，在2020年底，全球家庭财富得到了完全的恢复，全年达到 418.3 万亿美元，比上一年增长了 7.4%。 这次调查使用了瑞士信贷数据，旨在体现全球财富在成年人口之间的分布情况。目前虽然拥有100万美元资产的个人仅占世界人口的 1.1%， 但他们拥有全球财富的 45.8%。 另一方面， 55% 的人口持有财富不到1万美金，他们合计仅拥有全球财富的 1.3%。另有 32.8% 的人口拥有10万以下、1万以上的资产。2020年北美的总财富增加了 12.4 万亿美元，欧洲增加了 9.2 万亿美元，中国地区增加了 4.2 万亿美元，不包括中国和印度以外的亚太地区增加了 4.7 万亿美元。印度和拉丁美洲在2020年均有损失，印度的总财富减少了5940亿美元，占比重约 4.4%。 与此同时，拉丁美洲似乎是表现最差的地区，总财富下降了 11.4%， 数额达到 1.2 万亿美元。瑞士信贷在9月下旬预计，未来5年全球财富可能增长 39%， 但是在这个之后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的通胀问题发布了警告，并小幅度调低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。负债累累的恒大集团近期传出准备出售海外资产的消息。根据业界的讲法，恒大最近和多家欧美企业洽谈，讨论出售旗下瑞典电动车企业的事宜。公开的资料显示，这所名为国能电动汽车瑞典有限公司的企业由恒大完全持股。在2012年，恒大花费重金收购了瑞典萨博汽车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新的品牌。就寻求出售资产的消息，恒大旗下电动车企业的行政总裁提尔克证实，目前谈判有所进展，有几个欧美的投资方对收购交易怀有很大的兴趣。业界有消息说，该企业市值可达10亿美元。自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之后，企业陆续宣布出售各类资产。据路透社10月16日的消息说，目前恒大集团的总裁夏海军身处香港，讨论出售资产和债务重组的事项。在早些时候，中共国企越秀地产推出了一批和恒大有关的香港地产交易，原因是担心恒大的财务状况。对于恒大的违约风险，中共央行一直没有直接谈论当局的处理对策。在今年8月份，中共的各大金融监管机构约谈了恒大高管， 并说该公司需要自行解决债务问题，同时规避楼盘烂尾风险。由于恒大的债务数额过于庞大，业界对恒大能够自行解决问题的讲法抱有怀疑态度。目前恒大的震荡引发中国地产行业的销售集体滑坡，加重了行业的整体压力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分享，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